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还是讲讲乌克兰的情况吧，因为这个最近呢出了一个大事。我是前段时间讲这个德国这个通过各种渠道给乌克兰武装的这个最新式的坦克，这个豹二坦克。那这个豹二坦克呢，很多人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坦克，但是呢这个坦克在礼拜六啊，6月10号，那么这个豹二坦克其中有一台呢被这个地雷啊炸了。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个俄罗斯方面非常的开心啊，播了很多的视频。我看见那些视频上的确看见被炸的那个是坦克，那是豹二坦克，那个形状绝对不是俄系系统的坦克。那个坦克呢还有旁边有几辆这个坦克还有装甲车辆呢都被炸坏了。我有点奇怪啊，因为那几部装甲车辆呢它都在躲在树里面，是一堆挤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在俄乌战场这个大平原上很忌讳。我们看见以前的俄罗斯被炸的坦克呢也是那么一堆被炸的，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不知道怎么乌克兰军队会排成这么一个阵势啊，就打的这个5-6部就挤在一起被炸毁了。当然有一个说法，这是被地雷炸毁的。我看了那个拍的好多的这个图片，就俄罗斯公布的图片，看来呢也是这个被地雷炸的，因为那个现场没有这个任何伤亡的士兵，也就是说被炸了以后，这个车的防护能力大概不错，士兵呢都已经撤走了，所以呢就是几部破的车。当然这部豹二落在俄罗斯的手上，那俄罗斯是欢喜若狂啊。其实呢世界上所有的武器都没有，有矛有盾，你两样东西总是有受到损伤的啊。那所以这个过程啊，我想呢这个迟早发生的，不过现在发生的好像早了一点。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件事情理一理。俄乌的事情呢还是很有这个讲头的，因为这场战争打了1.5年了，到现在为止呢一点停的这个迹象都没有。那个泽连斯基呢这个6月10号和突然间来到这个乌克兰访问的这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举办了一个联合的记者招待会。那么记者就问这个泽连斯基说，反攻行动什么时候开始啊？泽连斯基就说啊，我现在不会谈论我什么时候进行反攻的行动。他说我们的乌军的士兵呢依然呢这个状态很积极啊，那个我信任他们。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上，那个巴赫穆特这个附近啊向前推进了1400米，就1.5公里。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呢在礼拜六的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基辅的部队，就乌克兰的部队在扎波罗日和乌东涅茨克啊这个顿涅茨克也发动了攻击。那并且说呢俄罗斯方面完全控制了巴赫穆特。那个巴赫穆特的情况呢我等一下和大家讲啊。那么当然呢克里姆林宫方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加强了宣传战啊，就是说基辅呢发动了大反攻，但是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啊。然后呢说基辅方面的战损情况严重，并且呢俄罗斯国防部门呢就专门播报了一段这个豹二坦克和几辆装甲车被击毁的照片，并且呢是欢呼啊，这是俄罗斯的重大胜利。那么我们知道呢，我每天看到这些图啊，我事实上心里都有些怀疑的，因为这些图很容易被改，看不清楚嘛，空中拍的这个无人机啪打下去好像看起来真的，其实有很多被篡改过，不光是俄罗斯，乌克兰恐怕也干这个事儿。那么所以呢我看这个图呢还是比较的小心。那么现在呢这个俄罗斯的宣传部门呢终于有了第一张受损的德国的豹二坦克还有几辆美国提供的步兵运兵车的真实的图片。这个图片呢是俄罗斯的一个叫做远东战士的一个网站发布的，这个网站是一个二流网站，但是在这里发布以后立即呢就被整个这个俄罗斯的博客呢转载要传到外国去了。那看见就是我刚才说的几辆乌克兰的装甲车挤在一起，估计呢是在晚上 是突击，结果进了雷区。那么这个雷区呢，也没有派到俄罗斯军队去打这些坦克，就是这些坦克车大概晚上想突击俄罗斯，就遇到了地雷，那地雷很密了，所以呢，无人这个俄罗斯呢发现打中了，所以就用这个高空的这个无人机拍了这个质量，但这个质量拍得挺好，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乌克兰军队撤了，俄罗斯军队呢，然后拍无人机，慢慢的拍，车辆周围没有尸体，这个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乌克兰人遭受伤亡。那么遇袭的战车中的乌克兰士兵呢，就及时的疏散了，就是车被炸了就赶快走。当然，我们现在看看各方面的消息，看见最近的这个两天之内啊，48小时之内，那个乌克兰这个方面，在乌克兰东部和乌克兰南部有几个不同的地方发起了这个很明显的军事行动，并且呢，俄罗斯有一部分防线被乌军突破了，但是打得并不容易。但是你说乌克兰这个算不算总攻呢？我觉得不像啊，或者是反攻，我觉得也不像，因为呢，这些迹象看起来呢，是些独这个地区性的战术性的试探，就是摸一摸俄罗斯这个地方的密度怎么样，就用这个军队来试探，搞了好几次了。所以估计呢，反攻呢是已经慢慢开始，但是进入这个试探的阶段。那么在整个战区，乌克兰在东在南都发生了这个进攻。由于俄罗斯的防线的密度很高，俄罗斯用了1.5年的时间去挖战壕啊，埋地雷啊，所以呢，乌克兰的这个最初是有挫折的。那么这次的乌克兰呢，动手做的这个反攻呢，是在几个地方同时打响的，那么慢慢向前的移进，那个当然呢，这个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辆豹二坦克被打，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说这一阵时间是不是事情多，这段时间多了，有一个呢，就是跟我几天以前跟大家讲过的卡霍夫卡水电站，这个6号遭到破坏，这个已经是淹没了巨大的地区。那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讲了啊，因为这一段呢，我们已经有过一个节目是讲过了。如果大家要听的话呢，可以去反听。我们现在想和大家讲呢，就是巴赫穆特。巴赫穆特呢，因为打了10个月，打了292天，这个最后呢，俄罗斯完全占领了巴赫穆特。到今天的6月11号，俄罗斯官方还在宣传这个胜利，巴赫穆特。但是巴赫穆特是一个废墟了，打了这个292天，再过8天就满300天了。打了这么久，打了这么一个城市，那么在这个巴赫穆特呢，到底现在怎么样呢？这个战争呢，其实呢6号就结束了啊。克里姆林宫就做出反应，当时的普京是飞速的致电这个普里戈金和瓦格纳的这个雇佣军，他说给予逐获。那么乌克兰军队呢，这个没有说这个失掉的巴赫穆特，但是呢，这个说呢我们打得很艰难。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啊，这个事实上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那巴赫穆特现在有没有被俄军占领呢？我是肯定说俄罗斯占领了巴赫穆特，但这个占领的巴赫穆特的这个意义有多大呢？这是乌克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在乌克兰的南部地区啊。我们知道这个巴赫穆特呢是由谁打呢？是由这个瓦格纳的这些囚犯兵啊，这些坐过监狱啊释放出来，说你只要打了这场战争就能减刑啊，有很多，还有这雇佣兵，他们呢就向乌克兰进行这个攻击。在10个月里面，有8个月瓦格纳死了很多人，进展呢非常的慢，就打不下这个巴赫穆特，磨磨蹭蹭。巴赫穆特的领导啊，这个普里戈金，大家记得吧，上个月我讲情绪失控达到崩溃的边缘，就跟普京放话说，你再不给武器我就要撤了。那么俄罗斯呢，慢蹭蹭的打到头8个月，去年的3月份就开始打巴赫穆特，4月份打巴赫穆特，打到今年的3月份，俄罗斯呢才把重炮兵啊、航天军啊，这个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进攻。 那么当然呢，用了一些非常大的炮了，像这个强这个重迫击炮了，这个叫240厘米的重迫击炮，还有这个 TOS 1A 这个 Pinocchio 的火箭最凶，每一次攻击就派一个瓦格纳的这个士兵呢，在火力组、工兵组、支援组交替的掩护下，利用地形地物呢逐次推进，打一炮就一个突击组就往前进，发现敌人火力点以后呢，就想办法叫炮兵来打，就用这种方法死了很多人了，就是这样不断的打。那么有些时候呢，遇到这个巴赫穆特的这些高层建筑坚非常强、非常非常坚固的堡垒，152这个毫米的榴弹炮都不能摧毁的话，那就叫俄罗斯的空军放这个铝热剂的燃烧弹和500公斤的重型的滑翔炸弹，对整片的楼呢进行撤除性的打击。所以呢，我们说要巴赫穆特这个废墟是不是有功劳呢，不好说。瓦格纳付出了几万条人命，俄罗斯军方发出了几百万发炮弹，那就打成一片废墟。那么如果说瓦格纳的功劳大，但是这个大楼它根本不是瓦格纳打下来的，是俄国的炮兵和空军拆的。要说军方的功劳大，那个这个普里戈金就能说啊，难道我几万人的命不如一堆金属值钱吗？这个事情呢就是现在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呢就打了，打到这个情况下，那巴赫穆特现在基本上呢尘埃落定，在控制在俄罗斯的手下。那么现在到了5月25号把巴赫穆特拿下，现在到6月11号，这个俄罗斯还在讲巴赫穆特的决定性的胜利。那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自从2022年在赫尔松这个最南部的赫尔松这个战役溃败以后，俄罗斯的高层就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本钱不足了，部队素质很差，机动作战呢只有挨打的份，于是呢决定改回5、6月份拉平的这个打法，那就是想办法用自己的补给基地的顿巴斯打自己擅打的仗，因为拉到南部的赫尔松啊，他难搞，所以呢，集中在他自补给线能够到的地方打巴赫穆特，就是利用炮兵人海战术，把敌人呢盯在他匕首的地方狠狠打，那么让乌克兰的机动作战的优势，他觉得呢没有办法发挥，就是想办法再做一个重复一个北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就像这样的打法，这是都打法都是一样。我后面的资源源源不断，我用重炮兵、用人肉战术往前推，你乌克兰想守的地方你就守不住，就是这样。北顿涅茨克是这样打的，马里乌波尔也是这样打的，那是俄罗斯的唯一打法。他第二个呢，这场战争，这个巴赫穆特、是利用不断的消耗乌克兰的有生力量，迫使这个乌克兰原计划准备是投入扎波罗日这条反攻的集团大概4万人，让他东调到巴赫穆特，所以呢这就化解了俄罗斯最恐惧的乌克兰的南线的反攻，就让他把兵啊调到那里去，在拖住这个时候呢，给俄罗斯工兵在全线构筑这个防御体系的时间，就是他拖住乌克兰军队不要进，俄罗斯工兵赶快用掘土机在那里挖战壕啊，做埋反坦克的这个地雷啊，就是这样。然后呢，打下巴赫穆特以后，他再向这个乌克兰军队占领的顿巴斯的核心阵地就推进，大概就是俄罗斯的4个目标。现在呢，这个目标正在做。那么乌克兰的军队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呢比较简单。由于乌克兰战场战略的纵深呢非常狭小，没有制空权嘛，退无可退，所以呢乌克兰呢在这个攻势很强硬的巴赫穆特固守，想办法呢阻止俄罗斯向顿巴斯的核心阵地就斯拉维扬斯克推进，并且呢把俄罗斯军队当中最精锐的部队瓦格纳这个其中的这个叫做格鲁乌特种兵的部队这个集团呢就想办法碾碎在巴赫穆特，这个结果呢我估计乌克兰达到了70-80%，那么最后呢就撤出去了。这么打了这一段以后啊，那个俄罗斯呢 打的就基本上呢精疲力竭，但是他可以说我占了一个城市，占了巴赫穆特。现在他能够说的大概就是这样。到现在为止，在陆军的进攻战中，双方投入的都是主要的争夺战，本质上都是手段。进攻一方的目的通常是通过对敌方匕首的地方的攻击，像巴赫穆特来吸引敌人的调兵来参加会战，把它歼灭。那这个就是，那么到现在我们就说了，俄罗斯拿下了这片废墟又怎么样呢？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战术胜利的这个优势，但是呢我们看俄罗斯在整个战线上已经是越来越不利了紧张过度的俄罗斯的指挥员全线到处在设防，处处有危机。所以打了十个月的巴赫穆特，那俄罗斯最后忍不住了，最后你就炸堤啊，这个把大坝把它炸掉了，水淹七军啊，就是来炸卡霍夫卡大坝。那这个是打得一塌糊涂，这个不到万不得已怎么会把水库炸掉呢？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乌克兰的情况。好的，谢谢大家。